治理国家或家庭，没有不以粮食和财货为根本的。所以弘范中八种政务把粮食放在首位。易经中说聚集众人靠财富。周礼用九种职业安置万民，用九种赋税征收财物。因此古代圣王无不敬慎地传授农时给百姓，重视农业，看重粮食，亲自耕种千亩吉田，按九州进贡赋税。更何况一个农夫不耕种，一个女子不纺织，就可能有人受饥挨冻。饥寒交迫，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子女，就会偷窃犯法，以至于丧命。追溯其原因，是君王的政治出了问题。100亩的田地不耽误农时，整治好田亩，减轻赋税，就可以让百姓富裕。百姓既保暖又富裕，仁义礼节就会产生，也就是所谓的衣食充足，才能懂得荣辱。晋朝末年天下大乱，百姓生计断绝，有的死于战乱，有的饿死，侥幸存活下来的大约只有1/10。太祖平定中原，承接了丧乱后的破败局面，战争频繁，百姓荒废了农业。虽然当时事务繁忙，但在经营规划中先以粮食为根本，派东平公拓跋仪在河北开垦荒地，从五原到固阳塞外实行屯田。起初登国六年击败魏臣，缴获他的珍宝牲畜，有名马30多万匹，牛羊400多万头，逐渐增加了国家资用。平定中山后，分批迁移官吏百姓以及屠河不足的人，各种工匠技艺者10万多户来充实京城，各自发给耕牛，按人口分配田地。天兴初年，规划京城区域，东到代郡，西到善吴，南到阴馆，北到参河，作为畿内的田地。以外四方四围设置8部率来监督，鼓励督促农耕，衡量考核收入，作为评定优劣的依据。又亲自耕种吉田，为百姓做出表率。此后连年大丰收，一匹布可换80多斛粮食。当时战事不停，虽然连续有丰收年，仍然不足以长久供给。太宗永兴年间连续发生水旱灾害，皇帝下诏挑选宫中不适应侍奉以及不担任劳作技艺的工人，其余放出赐给官夫。神瑞二年又欠收，京城附近路上有饿死的人，皇帝因饥荒打算迁都到邺城，采纳博士崔浩的计策才停止。于是挑选尤其贫困的百姓到山东谋生，命令有关部门鼓励督促留下的农民说，以前的制书有这样的话，人生在于勤劳，勤劳就不会匮乏。凡是百姓中不蓄养的，祭祀时没有牺牲；不耕种的，祭祀时没有属祭；不种树的，死后没有果；不养蚕的，穿衣没有帛；不纺织的，丧事没有丧服。教导农民生产各类谷物，教导园圃培育草木，教导鱼衡从山林湖泽取用材料，教导叟木繁殖鸟兽，教导百工整治器物，教导商贾流通货物，教导贫富治理司马，教导臣妾从事利益。从此百姓都努力耕作，所以连年丰收，畜牧繁殖增长。太常六年下诏6部百姓中养满100头的吊交战马1匹。世祖即位后开拓四海，认为五方百姓各有其习性，所以整顿教化而不改变他们的习俗，统一政令而不改变他们的事宜做法，接纳他们的地方贡品来充实仓库，收取他们的货物来充实库藏，又在每年按时节取用可供祭祀的鸟兽来供给膳食府。此前法网宽松，百姓多逃亡隐漏。天兴年间下诏清查各种漏户，命令他们交纳私棉。此后逃亡户占为细茧锣鼓的人很多，于是各类营户帅遍布天下，不隶属地方官，赋役不周全，户口混乱。始光三年下诏全部废除，归属郡县管辖。神嘉二年，皇帝亲率6军在沙漠地带开拓疆土，分别命令将领们穷追柔然，东到瀚海，西接张掖，北越燕然山，大败他们，俘虏他们的部落以及马牛杂畜，地方特产数以万计。之后又派成州公万度归西征燕齐，燕齐王鸠师背纳丹齐逃往秋瓷，全国臣民背着钱携带货物一时都投降了，缴获奇珍异宝数以巨万，骆驼马匹杂畜不计其数。万度归于是进入秋瓷，又缴获他们远方奇异的宝物 数以亿万计。当时边疆还未平定，皇帝多次亲自出征，而将政事委托给公宗。真君年间，公宗下令修明农业值守的教化，事情记载在《帝纪》中。此后几年中，军队和国家的资用充足了。高宗时，地方长官多为财力所动。泰安初年，派20多名使者巡视天下，观察风俗，了解百姓疾苦，下诏使者检查各州郡开垦田亩、饮食衣服、礼相虚实、盗贼劫掠、贫富强弱等情况，并加以处罚。从此地方长官颇能改正以前的弊端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自从太祖平定中原，世祖平定各方祸乱，缴获珍宝，府库储藏充盈。和平二年秋，下诏中上方制作黄金和盘12具，直径2尺2寸，用白银雕镂，用玫瑰镶嵌，上面刻铭文说九州进贡，远方来宾，于是制作瓷器，用各种珍宝装饰，配以紫金雕镂白银，形状模拟天地，闪耀光华，内含真性，纤细的纹路，华丽的质地，仿佛化育神庙，帝王使用它，百福更新。这年冬天，下诏拿出内库绫锦布帛20万匹，命朝廷内外百官分草堵设。四年春，下诏赐给京城百姓中70岁以上的人，由太官供给膳食，直到终身。显祖即位，亲自带头节俭朴素，为公卿做表率，想着如何救济百姓。到天安、黄兴年间，连年大旱，一匹绢值1000钱。刘裕在淮北的清、冀、徐、兖、司五州报告动乱，请求降赋，朝廷命将领率兵援助。到达该地后，清冀二州怀有二心，进军围攻，几年才攻克。山东百姓都勤于征戍运输，皇帝深为忧虑，于是根据百姓贫富，制定租书3等9品的制度，千里之内交纳粟，千里之外交纳米，上3品户运到京师，中3品户运到其他州的药仓，下3品户交到本州。此前泰安年间，高宗因偿赋之外砸掉15种，颇为繁重，打算废除。尚书毛法仁说，这些是军队和国家的资用，现在突然废除，陈于建认为不可。皇帝说，如果地利无穷，民力不竭，百姓有余，我怎么会不足呢？于是免除了。不久又恢复像以前一样调发，到这时才最终废除。于是赋敛稍轻，百姓又富足了。旧制度，民间织的绢布都宽2尺2寸，长40尺为一匹，60尺为一端，命令适合穿着使用。后来逐渐变得粗劣，不按尺度。高祖延兴3年秋7月，重新制定严格制度，命令一律遵照前世，违反者按情节定罪，有关部门不检查的与犯罪者同罪。太和8年，开始仿照古代颁发百官俸禄，按品级各有等差。此前天下户口按9品混通征收，每户调帛2匹，絮2斤，丝1斤，粟20担，又交入帛1匹2丈，存放在州库，作为调外的费用。到这时，每户增加帛3匹，粟2担9斗，作为官员的俸禄。后来增加调外帛马2匹，所谓各随本地所产。其中司、冀、雍、华、定、象、秦、洛、豫、淮、兖、陕、徐、青、齐、济、南豫、东兖、东徐19州进贡棉绢和丝。幽、平、并、泗、齐、荆、荆、梁、梁、汾、秦、安、营、滨、夏、光、颍、东秦、司州万年、雁门、上谷、灵丘、广宁、平凉郡、淮州邵郡上郡的长平、白水县、青州北海郡的胶东县、平昌郡的东武平昌县、高密郡的昌安高密宜安前邹县、泰州河东的蒲坂、汾阴县、东徐州东莞郡的莒、株、东莞县、雍州冯翊郡的连韶县、咸阳郡的宁宜县、北地郡的三原云阳潼关宜君县、化州华山郡的夏阳县、徐州北济郡的黎湖丰县、东海郡的赣榆香奔县，都用麻布充税。9年，下诏平均给天下百姓田地，所有成年男子15岁以上，授给陆田40亩，妇人20亩，奴婢按良人标准。丁牛一头授田30亩，限4头牛。所授的田一般加倍授予， 轮休三年的田再加倍授予，以供耕作及还寿的增减。所有百姓到了纳税年龄就授田，年老免除赋税，及身死后归还田地。奴婢、牛根据有无来还寿。所有桑田不在还寿之限，只并入备田份额。在份额内即使有余，死后也要归还田地，不得用来充抵禄田数额，不足的用禄田充抵备田。所有初次授田者，男子一人给田20亩，规定种植余亩，种桑树50棵，枣树5株，榆树3根。不适合种桑的地区，男子给1亩，依法规定种植榆、枣。奴仆各按良人标准。限3年种完，种不完的，没收其未种完的土地。在桑榆地内杂种榆果及多种桑榆的不禁止。所有应还之田，不得种植桑树、榆树、枣树、果树，种了的按违令论处，土地归入还田份额。所有桑田都是事业，终身不还，一直按现有人口计算。有盈余的不再受也不还，不足的依法受种。有盈余的可卖其盈余，不足的可买其不足。不得卖其份额，也不得买超过所需。所有产麻布的地区，男子即纳税年龄，另外给麻田10亩，妇人5亩，奴婢按良人标准。都按还寿之法执行。所有全家老小残疾无田可受的，年11岁以上及残疾者各受半幅田，年过70的不还所受田，寡妇守制的即使免除课税也受给妇人田。所有还受民田总是在正月进行。如果刚受田就身亡，以及买卖奴婢牛的，都到明年正月才能还寿。所有地广人稀之处，根据能力所及，官府借给百姓种子种植，如有本地居民，依法封授。所有地狭之处，有成年因受田而不愿迁移的，则以他家桑田作为正田份额，如还不够就不给备田，再不够就家人分别减额。没有桑树的地区以此为准。愿意迁移的允许去空旷荒地，不限不同州郡，只不允许逃避劳苦去安逸处。土地充足之处，不得无故迁移。所有百姓中有新居的，3口给地1亩作为宅基，奴婢5口给1亩。男女15岁以上，根据其地段，每人规定种菜1/5亩。所有一个人应得的份额，正田从正田，备田从备田，不得隔越他人田界。成年受田者总是就近给予。如果同时受田，先给贫者后给富者，再备之田照此办理。所有远流配者，无子孙及户绝者，宅基地桑榆都成为公田，用于授受。授受时先给其亲属，未给期间也借给其亲属。所有管理百姓的官员，各按所辖地给公田，刺史15顷，太守10顷，至中别驾各8顷，县令郡丞6顷，交接时互相交付。卖者依法论罪。北魏初年不设立三长，所以百姓多应付。应付者都没有官役，豪强征收赋税，比公赋加倍。10年，给事中李冲上言，应仿照古代，五家立一林长，五林立一里长，五里立一党长，选取乡人中强干谨慎者担任。林长免除1人的徭役，里长免除2人，党长免除3人。所免除的限于征戍，其余同百姓。3年无过失则升用、升役等。百姓的调赋，一夫一妇薄一匹，素二旦。百姓15岁以上未婚者，4人出一夫一妇的调赋。奴仆能耕、婢女能织的，8人相当于未婚者4人。耕牛20头相当于奴婢8人。产麻布之乡，一夫一妇布一匹，下至牛，以此递减。大体上10匹作为公调，2匹作为调外费，3匹作为内外百官俸禄，此外是杂调。百姓年80以上，允许一子不服徭役。孤独、残疾、重病、贫穷不能自存者，由3长内轮流供养。奏章呈上后，各官署共同商议，赞同的人很多。高祖采纳了这些建议，于是派遣使者去执行此事。随后下诏说，根据土地出产来进贡，是为了互通有无；按井田征收赋税，是为了均衡劳役。有无互通，则百姓财富不匮乏；劳役均衡，则人民乐业。这是自古以来的常道。至于邻里乡党的制度，由来已久。 目的是使教化易于普及，家家户户能每日相见，以大的监督小的，从近处到远处，如同身体指挥手臂，主干统帅枝条，然后人口赋税平均，道义兴盛而诉讼平息。因此三代法典所共同遵循的，根据时代兴衰而调整。两套监督体制的施行随着时势增减。所以郑国子产恢复秋赋的办法，邹国人献上彻法之规，虽然轻重不同，但当时都适宜。自古以来，各州户口登记不实，包庇隐瞒，损害公家而利于私门，富强者兼并有余，贫弱者糊口不足，赋税相同，没有轻重差别，徭役同等，没有多少区分。虽然设立了九品官人法，但肥沃与贫瘠的土地未能区分，虽然建立了军书的规则，但养蚕之私的地区没有差别，致使淳朴教化未能建立，民情苟且轻薄。朕没想到这些，深为感慨。如今革除旧弊，推行新政，制定离党之法，各地牧首应当告谕民众，让他们知道去繁就简的要领。起初百姓都认为不如遵循旧制，豪强富户尤其不愿意。事情施行之后，计算节省了以往十多倍，于是天下安定。十一年大旱，京城百姓饥荒，加上牛瘟，公司匮乏，当时有用马驴和骆驼驾车耕田载物的，诏令允许百姓前往丰收的地方。流亡的人有十分之五六，沿途供给粮食，到达所在地后由三长赡养，派遣使者时常巡查，留下从事本业的人都令主管官员审核开仓赈贷，其中有特别不能自存的人全部剪辑，在大路旁设州以救济他们的困厄。但主管官员不认真督查，京郊地区有很多饿死的人。当时太平已久，府库积蓄充盈，诏令全部拿出御府衣服珍宝、太官杂器、太仆成具、内库公使刀矛的十分之八、外府衣物增布丝矿等所有供国家使用的物品，以其大半分赏百官，下至工匠、商人、奴仆，以及六镇边防戍卒，京畿内鳏寡孤独、贫穷残疾的人都按等级分给。十二年，诏令群臣寻求安定百姓的策略。主管部门上奏说，请求分出州郡常规赋调的九分之二，以及京城年度开支的剩余部分，各自设立官署，丰年收购储存于仓库，欠收时则加价一成向百姓收购，这样百姓必定努力耕田以买绢，积蓄钱财以换取粮食。官府丰收年则长积，灾荒年则直接供给。又另外设立农官，取州郡户口的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之名，根据水陆适宜的情况确定田亩数量，用赃物赎金及杂物购买牛只按等供给，让他们尽力耕作。一夫之田每年则成缴纳六十斛，免除其政客以及征戍杂役。推行这两件事，数年之内就能粮食积蓄而百姓充足。皇帝越后称善，不久施行。从此公私丰足，虽然时有水旱也不成灾。世祖平定统万，安定秦陇后，因河西水草丰美，便作为牧地，牲畜繁殖，马匹达到二百余万匹，骆驼将近一半，牛羊则不计其数。高祖即位之后，又将河阳作为牧场，常设戎马十万匹，以准备京师军警之需。每年从河西迁移牧群到滨州，逐渐南转，想让他们适应水土而不死伤，而河西的牧群更加繁盛。正光以后，天下丧乱，于是被群寇盗掠。世宗延昌三年春，主管部门奏报长安骊山有银矿，二担矿石得银七两。同年秋，衡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，八担矿石得银七两，锡三百余斤，其色则洁白，超过上品。诏令都设置银官，经常令开采冶炼。又汉中就有金户千余家，常在汉水沙中淘金，年终总输。后来林怀王元裕任凉州刺史，奏请停止。至于铸铁为农器，兵刃各处都有，但以象州千口也为精粮，所以常炼锻为刀，送往武库。自从魏国得为广播，西域东夷进贡珍物，充满王府。又在南方边境设立户市，以获取南方货物，羽毛尺阁之类无论多远都运来。神龟正光之际，府库充盈。 林太后曾令公卿以下随意尽力背负物品而取之，又多次赏赐境内左右，花费无数，却不能施舍百姓一文。自从徐阳归附之后，连续几代经营江淮，于是转运中州物资，以充实边镇，百姓疲于道路。于是命令轮番戍守的士兵营建屯田，又收取内郡的兵资与百姓合敌，积累为边防储备。主管部门又请求在水运沿途随便设置仓库，于是在小平、右门、白马津、张崖、黑水、济州、陈郡、大梁共八处各设立底阁，每当军国有需要，随时漕运。从此费用劳役稍有节省。三门都将薛清上言，计算京西水次坟、华二州、恒农、河北、河东、正平、平阳五郡每年常供的棉绢及芝麻都折合公务，雇车牛送京，道路险阻，人困弊，费工损失。大致计算化州一车官绸绢八匹三丈九尺，另有司明雇价布六十匹。河东一车官绸绢五匹二丈，另有司明雇价布五十匹。其余州郡虽未详细计算多少，但推及远近应不少于此。如今请求每车取雇绢三匹，买材造船，不劳采伐。计算一艘船举十三车，每车取三匹，共有三十九匹，雇用工匠及船上杂具十费，足以乘船。计算一船剩余绢七十八匹，布七百八十匹，又租车一乘，官定四十斛承载。司明雇价，远的五斗布一匹，近的一担布一匹，按其司费，一车不远的八十匹，近的四十匹。造船一艘，计举七百石，按其雇价，应有一千四百匹。如今取布三百匹，造船一艘，并船上修制杂事，计一船剩余布一千一百匹。又造船之处，都需聚财人工，并销船械，按工多少，即给当地州郡门兵，不必另外招募。汾州有租调之处，离汾水不过百里，化州离黄河不满六十里，都令计程依旧筹价，车送船索，船索运只到雷碑。其陆路从雷碑至仓库，调一车雇绢一匹，租一车布五匹，则于公司为便。尚书杜之郎中朱元绪计算称，功效立于公，记名为本，政令列于朝，润国为先，所以大禹疏通，以通四载之宜。汉朝川渠引水，容纳百川之用，其功绩显于当时，家声传播于土史。如今合教薛清之说，虽然迹象未显，而意旨很好。所云以船代车，是其策略中的长处。若以门兵造船，便缺失了他们的防御，不能完全依从。应另取雇车之物，买材制作，及仓库所需，全部营办。自七月开始，至十月初旬，令州郡钢点各在江所接受租调，然后交付。十车之中，留车是四人左旗守护。素帛上船之日，随运至京，共同兼慎，如有耗损，加倍征偿。河中缺失，专归运司。输经之时，听其急纳，不得杂合，为师常体。必须量上属下，谨慎其受入，其余一切按其列。既抵柱之险，号称天险，训经千里，不易其功。然继臣便利，不容折翼。若功效符合其说，则复利酬庸；如其不厌，征田所损。如今始开创，不可悬升减折，且依其请盈利。一年之后，须之盈费。每年遣御史和其虚实，如有乖月，别更裁量。尚书崔修认为剖木为舟，兴起于上古，凿渠通运，利尽中古。因此漕运何谓，留侯张良以为伪谈。方舟蜀汉，立声称为口实。其指张纯之奏见美于东都，陈协之公事高于进士，其为利益由来已久。按薛清所列，时允适宜。郎中之计，倍尽公理。但舟楫所通，远近必至，苟利公司，不宜限于前舰。昔人乃远通包斜以利关中漕运，南达交广以增经络之饶。何况张环平路，合济平流，而不均衡纳省繁，同此巨大利益。且鸿沟之引宋魏，使叠俱存；陶鲁之通幽蓟，古迹备在。舟车省邑，礼石相悬。 水陆难易，利用不等。西沉舔任东周，清津却厌，此损亦不可同年而语。请诸通水运之处，都一率同此事。纵赴500、300里，车运至水次，较计力饶，尤为不少。其薛卿所列州郡，如请新造。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，今年租调，西用舟楫。若船数有缺，且租赁假借充事，比之旧车，交成西号。其先未通流，宜前减行，弦月修制，十里有可通，必无庸滞。如此，则征发不多，唯一时广，一耳暂劳，久安永逸。陆尚书、高阳王元雍、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：运漕之力，今古幽同，舟车西号，实相殊绝。薛卿所列，关西而已。若域内同行，足为公司聚义。锦哲参量，备如前计，数征兆有减，劳止小康。若此请蒙遂，必须沟续通流，即求开兴修筑。或先已开制，或古迹仍在，就是可因用功差异。此冬闲月，令疏通完毕，到春水之时，使运漕无滞。诏令依从，但未能全部实行。正光以后，四方多事，加上水旱，国用不足，欲折天下六年租调征收，百姓怨苦，民不堪命。主管部门奏请停止百官常例供给的酒，计一年所省合米53054斛酒升，镍谷6960斛，面30599斤。其40郊庙、百神群寺按例供迎，远藩使客不再停县。此后寇贼转众，诸将出征，相继奔败，所亡器械资粮不可胜数，而关西丧失尤甚，国库愈加空竭。主管部门又奏请内外百官及诸藩客粮食及肉都减去1/3，即中岁省肉1599856斤，米53932石。孝昌二年冬，征收京师田租每亩5升，借贷公田者每亩1斗。又征收市税，进入市者每人1钱，其佃舍又分为5等，收税有差。庄帝初年，成丧乱之后，仓廪空虚，于是颁布入粟之制，输粟8000石，赏散后6000石，散帛4000石，散子3000石，散男职人输700石，赏一大街，授以十官。白民输500石，听一地出身1000石，加一大街。无地者输500石，听正九品出身1000石，加一大街。朱砂门有输粟4000石入京仓者，受本州统；若无本州者，受大州都；若不入京仓，入外州郡仓者，3000石，积郡都统，一州阁；若输500石入京仓者，受本郡为纳；其无本郡者，授以外郡。粟入外州郡仓700石者，京仓300石者，受县为纳。孝敬天平初年，因千民草创，资产未生产，诏令出粟130万担以赈济。三年夏，又赈济千民粮食各40日。同年秋，病四焚建晋泰陕东雍南焚9州霜旱，百姓饥荒流散。四年春，诏令所在开仓赈恤，而死者甚众。当时各州调卷不按旧事，祁县武王因其害民，兴和三年冬，请求颁行海内全部以40尺为度，天下以为便利。河东郡有个盐池，以前设立官员来征收盐税，当时废除了这个制度，于是富裕强势的人独占盐池的利益，贫穷弱小的人无法从中获利。盐兴末年，又重新设立了监管机构，根据盐价的贵贱调节赋税收入，这样公司双方都受益。世宗即位后，政令宽减，又废除了盐池的禁令，让百姓共同使用。国家所需的费用，另外制定条例，只求足够就行。此后，豪门贵族又趁机霸占争夺，靠近盐池的百姓也常常筑堤垄断，强者欺凌弱者，远近皆知。神龟初年，太师、高阳王元雍、太傅、清河王元义等人上奏说，盐池是天然宝库，养育众生。回想先朝设立县制，也不是要与百姓争夺这点利润，只是利益来自天然盐池，取用没有规矩，有的被豪门贵族封锁保护，有的被近处的人吝啬把持， 贫贱的人从远方来，完全无望。因此设置主管官员，让他们裁决监察，使强弱得以协调，务必让各得其所。况且十分之一的税，从古到今收取都有次序，所救济的范围很广。自从这样实行后，远近公平，公私两便，积蓄也不少。等到鼓吹主簿王后兴等人请求供应百官食盐20,000斛之外，每年还要进献马1000匹、牛500头。由此推算，利益不可小计。后来中尉真琛请求废除禁令，被下令交付商议。尚书坚持上奏，说真琛的提议作者谈论道理很高，实行起来却行不通，请求按照常禁执行才妥当。诏令采纳了真琛的建议。于是环绕盐池的百姓郁宝光等人擅自把持，说起他们的封锁禁令比官府还厉害，取用自由，贵贱全凭自己说了算。如果没有大的宽恕，按理应该判处。仔细考虑，严重违背王法。我们商量后，请求依照先朝的诏令，禁止私人把持更为便利，防止奸邪平息暴行，判决轻重也按照先前的旨意。所设置的监管官员完全按照以前的制度。于是重新设置监官来监督检查。此后又多次废除又设立，一直持续到永熙年间。自从迁都到邺城后，在沧州、瀛州、幽州、青州四州境内沿海主盐。沧州设置造1484座，瀛州设置造452座，幽州设置造180座，青州设置造546座，又在邯郸设置造4座，总计全年共收盐209,720斛4升。军队和国家的需求因此得以充足供应。北魏初期到太和年间，钱币没有流通，高祖才开始诏令天下使用钱币。太和19年，冶炼铸造初步完备，前文是太和5铢，诏令京城及各州镇都通行使用。内外百官的俸禄都按卷折算给钱，一匹卷折合钱200文。各地派遣钱工备好炉冶，百姓有想铸钱的，允许他们就炉铸造，铜必须精炼，不能掺杂其他金属。世宗永平3年冬天又铸造5铢钱。肃宗初年，京城及各州镇有的铸造，有的不铸，有的只使用古钱，不流通新铸钱，导致商货流通不畅，贸易颇为阻滞。西平初年，尚书令任城王元成上奏说，我听说弘范、八正或居于第二位。易经说，天地最大的恩德是生，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，用什么守住位是人，用什么聚集人是财。财是帝王用来聚集人、守住位、养育众生、顺应天德、治国安民的根本。夏商的政治九州进贡金，用来确定五品。周朝沿袭旧的制度，太公设立九府的法令，于是国家货币开始流通，确定了铢两的标准。齐桓公沿用，从而称霸诸侯。到了秦始皇、汉文帝，于是有了轻重的差异。吴王刘濞、邓通的铸钱获利遍及天下，河南地区尤其多。到了汉武帝才改铸5铢钱，其中销毁改铸，随着利益变化，所以钱有大小不同的品种。我私下寻思，太和钱是高祖用心创制的，后来与5铢钱并行，这是不可更改的样式。但我私下听说，君子行礼不求改变风俗，根据适宜的情况顺势应用。太和5铢虽然在京城的市场上有利，却不进入徐州、扬州的集市。各地土产既然不同，贸易也有差异，在荆州、颍州方便的东西，在兖州、豫州就不便，致使平民有深重的困苦，王道有隔绝教化的诉讼。自从永平3年，都座奏请禁止天下使用不合标准的钱，当时被敕令说，不流通的钱虽然有常禁，但原先使用的地方暂且允许通行，到年底全部禁止。延昌2年，徐州百姓贫困，刺史起奏请求使用当地土钱，旨意允许暂时依旧使用。我谨慎的寻思，不流通的钱法律有明确规定，指的是鸡眼、炫凿，没有其他禁令。考虑河南各州现在流通的钱都不是法律限制的，过去以来的禁令，我私下感到困惑。另外河北州镇既然没有新铸的5铢钱，即使有旧钱又加以禁止，都不能流通，只能使用单丝细卷、稀疏粗布、幅宽狭窄、不合标准，把整匹布列成尺段来换取所需。至今白白耗费织布的劳力 不免饥寒之苦，实在是因为分割不薄，阻碍钱货流通。这并非救济饥寒、养育百姓的办法。我仅认为，自古以来，钱币品种不一，前后历代变化无常。而且钱这个名称是希望像泉水一样流通不止。我的想法是，现在的太和钱与新铸五铢钱以及各种古钱在地方上方便使用的，虽然有大小差异，都应当允许流通。贵贱的差别自然依照当地市价。希望货物在四海内流通，公司都没有阻碍。那些不流通的钱以及盗铸、毁大铸小、桥尾不合法的，依据法律治罪。诏令说，钱流通已久，现在东方还有战士，暂且依旧使用。袁成又上奏说，我忝居输药，愿竭尽心力，常希望货物均匀流通，书同文车同轨。我详细考察周礼，外府掌管国家货币的收支，布就是权，储藏时叫权，流通时叫布。那么钱的兴起始于一种标准，想让天下工匠统一，流通无穷。到了周景王，下至新朝，改铸不断，品种繁多，于是导致边境地区贸易隔绝。我近来奏请向天下宣布，按照标准使用钱币，得到指令说钱流通已久，暂且依旧。我慎重重新考虑，认为太和五铢是大魏的通用货币，不朽的恒常模式怎么可以只在京城专用，而不在天下流通？只是现在战事在郊外，江南尚未统一，东南各州依旧方便。至于京西，京城北域内的州镇没有用钱的地方，实行起来并不困难，堵塞流通则有为通行的点制。布帛不能按尺寸裂开，五谷则有搬运的困难，钱的使用成串相连，不借助斗壶器具，不劳秤尺衡量，合乎救济世事的需要，我认为很合理。请求一并下令各州镇，那些太和钱、新铸五铢钱以及古钱内外完好的，不限大小，都允许流通。鸡眼、炫凿，依照法律禁止。河南各州镇原先用钱的，既然允许依旧，不在禁止之列。只有太和、五铢两种钱可以使用官府新造的，其余各种杂钱一律使用古钱，新生的杂钱普遍禁止。各地钱币可在京城通用，那些允许依旧的地方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钱并行，如果有人盗铸，罪比平常加重。既然想统一物品，市场和谐，如果不严加法律，无法肃清违犯。诏令一下仍然不遵用的，刺史首令依法治罪。诏令听从了，但河北各州原本钱货稀少，仍然用其他物品交易，钱基本上不进入市场。西平二年冬天，尚书崔亮上奏说，横农郡铜青谷有铜矿，每斗矿石可得铜五两四铢。尾池谷的矿，每斗可得铜五两。栾帐山矿，每斗可得铜四两。河内郡王屋山矿，每斗可得铜八两。南青州苑竹山、齐州商山都是以前的铜官，旧迹还在。我考虑铸钱正在兴起，用铜的地方很多，既然有冶炼的利益，都应该开炉铸造。诏令听从了，此后所流通的钱，百姓多私下铸造，逐渐变得轻薄，价格更加低贱。建义初年，加重了盗铸的禁令，设立举报赏格。到了永安二年秋天，诏令改铸钱币，钱文是永安五铢，官府自己设炉，从九月开始到三年正月停止。官府想提高钱价，于是拿出库存的券，分别派人到两市赏赐，一匹券只值钱200文，而私下市场仍值300文。利益所在，盗铸的人更多，桥尾既多，轻重不一，四方州镇使用各不相同。迁都邺城之后，轻薄烂恶的钱特别多。武定初年，齐文襄王上奏改革弊端，于是诏令派人到各州镇收集铜和钱，全部改铸，钱文依旧。但奸邪之徒违法逐利，没过多久又逐渐变得细薄。武定六年，文襄王认为钱文是五铢，名称必须与实物相符，应该规定一枚钱重五铢的才允许进入市场使用。计算100文钱重量应为一斤四两20铢，其余都以此为标准。京城两市、天下州镇郡县的集市各设置两杆秤，悬挂在市场门口，百姓使用的秤都按照市秤来定轻重。凡是私人铸造都不禁止，但必须重五铢然后才允许使用。 如果进入市场的钱重量不足五铢，或者虽然重五铢但掺杂很多铅锡，都不允许使用。如果有人擅自用小薄砸钱进入市场，被人举报抓获，这些钱全部归告发者。这些小薄钱如果立即禁止，恐怕百姓会缺乏。京城附近50天，外州100天为限。百官商议，都认为当时粮食较贵，请求等丰收年再说。皇上听从了，于是停止。